刚才这个姐妹说比较少讲到领袖，刚刚你们当中只有一个小组或者是两个小组稍微提到领袖。领袖的议题是教会长期忽略的。我早期在30岁左右的时候上林道亮院长的课，他非常强调这一个，是当时我不以为然，我当时不以为然。我后来到老，我后来听那个时候林院长那个时候70几岁，快80岁，他老是告诉你们，老是告诉我们说，你们不看重领袖，你们将来就麻烦了。可是我一直不能，我一直，因为我们教会是集体领导的，我们教会是属于他讲的领袖就是 the leader， 他就讲 the leader。可是我一直觉得我们是集体领导的，我们讲 leaders。可是后来我就发现说，这个 leaders 这个概念要从 leader 来。我这次会花时间跟你们讲 ，leaders 是从 leader 来的。如果没有 leader， 这些 leaders 就是麻烦的一件事情。因为我们大家都要做领袖，可是领袖的重点在于责任的承担，不在于行使权力。大家可能都知道哈，船长在船上，如果发生事情的时候，他最后要必须确定船上没有任何一个人，他才可以离开船。但是后来他为什么在船上的权力这么大？因为他必须跟船同生死，他必须等船所有的人都离开的时候，他最后一个，他说我要弃船。必须他已经确定了船从最高的那一个舱等到最底下的每一个人都已经离开船了，他才可以离开。但是后来他成为船长。我敢挑战所有的教会的牧者跟弟兄姐妹，你愿意最后一个走吗？如果你愿意，你才有这样讲资格来跟我们谈领袖的问题。我今天我常常我常常自己问我自己一句话，我自己问我自己一句话，我常常自己问我自己一句话。欧华神学院有院长，院长都是很出名的。如果你知道这些院长，是汪川生，是王贵恒，现在是廖元威。廖元威是台湾信义会现在承认的唯一的神学家，现在还活着的神学家。他跑到我们那边去了，才61岁，他要去做神，他是我们的院长。我常常问我自己，欧华最后关灯锁门的人是谁？我是指没有学生的，没有奉献的，没有老师的，谁最后走？我今天同样问你这个问题。我不知道你是哪个教会的，你们教会你愿意最后一个关灯锁门吗？我讲关灯锁门不是等一下走的时候最后关灯锁门的，我讲的是教会人数一直流失，连牧师都跑了，你说没有，我必须留在这里，因为这个教会是我的教会，我必须撑到最后一天，最后一个我才走。如果你这样，我们再来谈谁是领袖。你要知道领袖所承担的责任，就是我前面讲的嘛，保罗说从今以后有豺狼来到你们当中了，这句话什么意思？就表示以前也有豺狼嘛，不会我走了豺狼才来嘛，是表示你们以前没看到豺狼是我挡掉的。我在教会里面处理很多这种事情，事情来了我处理完了，我不需要告诉任何人呢，我就告诉谁愿意帮我的忙。那两夫妻吵架来到我面前，他们有外遇，我一个人处理完了，我不是说我伟大，而是他们也只相信我嘛，我全部处理完了，我并没有告诉任何一个人说他们两个有外遇，处理完了。我就是跟那个弟兄说，你必须几个月你暂时不能服侍，你原来站讲台这件事情你必须要自己说你太忙了，或者你有一些个人的特殊需要，所以你必须休息几个月，等到我恢复你，你才可以恢复。他说可以，他走了。我没告诉任何一个人，这种事情处理的不知道有多少，我需要告诉任何一个人吗？因为我是关灯锁门的那个人。今天欧华神学院也是这样子啊，欧华神学院从成立的那一天，是神感动我，我去的时候我拿了一个皮箱到法国被人家赶出来，没人理我，我到意大利去没人理我，可是我知道是神叫我去的，我就到了西班牙，后来他们就说他们愿意出钱，给出20万给我建，帮他们建神学院。后来我说是每年，他们吓坏了，他们说20万一次是可以的，你每年20万我怎么有办法？ 后来我就后来他们在讨论，后来他们把意大利拉进来，就开始了这个神学院。你不知道我要哭多少次一年。到后来我们有一天，他们有一个总会的主席来跟我谈，他说李长老，我们需要20个董事席位，我们一共只有41个董事席位，他需要20个董事席位，换句话说他要占多数嘛。我一个人没有讲，我祷告了一年。我祷告一年，我跟他说，总会主席，我跟他说，我说你是副董事长哎，我说你知不知道这个话你跟我讲是什么意思？这是一个跨宗派的、跨国家的，然后你们一个总会，你们一个西班牙的总会要20个席的董事，意思就是说叫我把董事会主席让出来。我跟他说你要不要做？他说我没有要做，我只是代表总会跟你讲，我知道他没有要做，我没有告诉任何一个人，我祷告了一年。我不敢跟他们谈，因为他们跟我说、啊、那就钱就不要奉献了，因为他们不懂。你跟不懂的人谈什么？你以为跟他争真理你就会赢吗？你争不赢的，因为他们利益熏心的时候你就争不赢了。可是你去争的结果就是破坏情感嘛，对不对？我祷告再祷告，祷告再祷告，然后我也不跟他们谈这个事情，我就是跟那个董事吃饭，跟那个董事见面，这样弄到最后。有一天，这个董事会主席跑，他们的总会主席跑来，他说：“李长老，他说奇怪，我们今天同工们突然决定说，我们不应该跟你们要，这怎么会是跟你们要一个董事会，要20个席位呢？”他说：“我们当中有人觉得是不太合适，后来我们做了个决定，不要了。一年，我告诉你，哭都不知道流掉多少眼泪，你跟谁讲啊？谁理你啊？”教会不是我们想象的，是我们人的集合，不是。我们会明天开始讲这个东西了。教会不是像我们想的。今天我们的教会里面做很多很多的事情，是我们不晓得，必须要有一个人来负责这件事，必须要有一个人。那个人不是我们选出来的，那个人是神指定出来的，是神指定出来的。但是我们每一个人都要问说，我是不是那个人？我们要问我是不是那个人。而不是他不是，不，你怎么知道他不是呢？你怎么知道他不是呢？我请问你，如果我们跟大卫同时代，你觉得大卫被指定，你觉得合适吗？我可以告诉你，因为我们读圣经已经习惯了，就是大卫就是那个建国的那个人嘛，对不对？你现在想想看，大卫凭什么？他16、17岁那个时候，他17、18岁，他一个青少年 teenager， 他被指定成为以色列国的国王，你觉得合理吗？不合理嘛，对不对？你说80岁的摩西，你事后看，摩西当然是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的不二人选嘛，还有谁比摩西适合？可是你现在回到当时80岁的摩西，当时你回到当时去看，假如我们都在埃及做奴隶，我们都在埃及，我问你，那个40年前的那个人，他已经在宫中享了40年的福气，那他是我们以色列人吗？他是我们希伯来人吗？他来调解我们的纠纷，你觉得合理吗？你听懂我的意思吗？如果我们是希伯来人，我们也不同意这件事情啊。但是后来摩西没有笨到那个地步，上帝说叫他去，他就说好，我去了，上帝来命令来，我就去了。他问他说我是谁啊？我怎么敢做这个事啊？第二个你是谁啊？你叫我就去啊。第三个他们怎么可能听我的？所以神才叫他手伸到这里拿出来，又变成什么？然后又神跟他说：“你必须跟他们讲，就是我叫你去的，而且我给你权柄，杖一丢就变成蛇，蛇一抓就变成杖。你以为那么简单啊？你听得懂这个意思吗？我们现在看任何一个领袖，事后都觉得他是领袖。我们先不要讲 Trump 现在这个状况。假如我现在都是假如哦，假如后来美国真的因为他带就起来了，我假如哈。”那些以前说他不合适的人，不是跌破眼镜了吗？你了解我的问题吗？没有一个领袖在当时出来的时候，大家就说他是领袖的。所有人说他是领袖的时候呢，有一半的人说他不是领袖。这就是摩西的状况嘛。连他的亲姐姐都说你不可以娶古时人的女子，你不可以。那我不是说他娶古时人的是对的，我没有这个意思。我只是说，当我们说谁不适合的时候，谁又赋予你这个权利说他不是呢？那这是很大的问题，这是我们今天没有发现的，因为我们今天把人权看得比神权还大，才讲这个话的。 如果当有神权的时候，人权是在安得在那个下面的时候，我们是看不见的。所以当我们在讲一件事情的时候，其实我同时讲领袖的时候，我其实80%的力量放在领袖，你到底 qualify 不 qualify 你自己要解决定。但是我要把20%的力气花在那些对于别人做领袖你不以为意的人。我们凭什么说人家合适不合适？在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摩西就一定不合适，一定不合适。但是我们因为我们很看东西看得很熟了，你知道吗？那我们觉得他合适，那是我们说的。当代的人就说不合适啊，因为这个缘故。所以我们在带领教会的，在这教会的时候呢，其实有很多很多的问题，不像我们想象这样。我们是很辛苦的在做领袖。你在做领袖，很多东西有些话就是不能讲。我们第一任的院长非常好，第二任有一点点不是太好。然后呢，别人对他有意见，但是我是董事会主席，我就不能讲他的好不好嘛，我就一直都不讲话，一直都不讲话。后来他实在是我们的毕业生有些人来跟我说，说李长老啊，第二任的院长这样做，学校是一个没有恩典的地方，请问一个无恩的环境如何培养出有恩的传道人？这句子他说，一个无恩的环境如何培养出一个有恩的传道人？我都不敢说话，我就跟他说，哎呀，仰望主，仰望主。其实他讲的时候我心里一直流眼泪。我去跟谁说呢？我去跟其他董事说吗？我还是去跟谁说呢？我去跟那些奉献者说的结果，就那奉献者不再奉献了嘛。哦对哦，哦你们学校变成这样，那我就不奉献了。可是我学生就不来，你知道，我那些毕业生就跟我说，李长老，那个学校这个如果这样子的话呢，他说我暂时不会把我们的传道人，我们的那个会友送去你们那里读神学，送去那个欧华读神学院啊。你知道我是不知道怎么办了，我不能说任何的话，我也不敢去劝院长，我就放在祷告里面。有一天，一个非常熟悉的一个姐妹，一个教会的领袖，一个姐妹。他每一年奉献10,000欧元给学校。有一天他碰到我，他就在那边讲我们学校不好不好不好不好，怎么样不好怎么样不好。那我就跟他说，我说对，我说这个院长实在有点问题，我说求主怜悯我们。你知道这个姐妹啊，她在讲我们院长不好啊，我就是附和她一下，她立刻把脸一刷，跟我讲，他说李长老，我是可以讲他不好啊，全世界只有一个人不能讲他不好，就是你。听得懂啊？他说我是可以讲他不好啊。他说可是你全世界只有一个人不能讲他不好，就是你，因为你是董事会主席。没有一件事情，没有一个 学校院长没有经过你的同意，他不会做院长的。全世界只有一个人有错，就是你。你们听不听得懂啊？他只是一个姐妹耶，你知道我简直，我那天就是脸红到，就是说我不知道怎么样。他是可以批评的，任何人可以批评，毕业生可以批评，学校老师到我面前告状怎么样都可以，我就忍气吞声的吞进去啊，我去跟谁分辨这件事情啊？这就是责任，这就是责任。责任就是有一天学校关门的时候呢，我就要去关灯，我就要去锁门，说本校结束，谢谢各位长期的支持，所有的辱骂掉在我一个人身上，所有的羞辱我一个人承担，这叫做承担责任嘛。今天有几个教会的牧者敢这样说的？他如果敢这样说，他晚上连睡觉都不会睡的。他为了会友要祷告，他为了同工要祷告，这就是领袖。领袖没有搞清楚是会有问题的。那今天为什么我把所有的力气，我跟神说给我100个人，给我100个人，我愿意陪他们，我愿意陪伴他们。这100个人，我愿意为他们死。给我100个人，现在已经有70个了。我愿意陪他们，我愿意把我所有的东西都陪他。当然，我就按照他的年龄，比如说8岁的我这样子告诉他，10岁的我这样告诉他，20岁的我这样告诉他，我愿意陪他直到我死。我就跟人说，因为这个时代没有领袖，没有希望。我随便讲吧，不管你喜不喜欢习近平，从宗教上来讲我们并不喜欢他，对吧？ 可是他是不是一个领袖呢？你必须承认这件事情嘛，对不对？那我问你，毛泽东是不是领袖呢？你爱不爱他另外一回事情啊。你要知道有这么多人跟随他，不管他对不对，他用耍手段也好，他是个领袖嘛，他承担责任啊。至于他将来下地狱或者上天堂，他必须承担他的责任嘛。所以如果我们今天不了解领袖，其实是很，其实教会是没有希望的，没有希望的。对不起啊。所以哎呦，谢谢谢谢，对不起，我很爱哭啊，所以请你们忍耐一下。领袖如果清楚了，做领袖的人清楚，那么被带领的人，我也需要，我也花时间教导。但是我通常在教导做第一领袖的时候呢，我是不跟他们讲说你要教导你的会友的，因为你不需要教导他，你唯一能做的事情就是榜样。我从来不教导我那些董事会的同工，我从来不教导院长跟那些老师们说我做董事长有多辛苦，你不用讲，你讲了你就是在争取同情票，很简单，你活出来，我们看见了我们都会说的，你不需要说。我只有在教你们的时候我才告诉你们说你们要怎么样怎么样，我在教我的学生第一领袖的时候，我从来不教他说你要教你们的会友怎么怎么做。不过我现在就告诉你们，其实我刚才在教你们做小组长的时候我已经讲了这个观念了，是你自己选他的，或者在这段时间 是上帝赋予他短暂时期做领袖的责任嘛，对不对？你又要你们这个小组表现好，你又不肯听他的，那么听你的嘛，你又不肯，那所以你就会发觉，我讲这样的话你们千万不要生气啊，因为我真的到了很多的国家，北美今天最大的问题在这边，老看着别人的缺点。那问题是，请问别人有没有缺点？就是有嘛，就是有嘛。所以你有永无止境可以发现别人缺点的机会，因为这个缘故，所以北美的教会是卡在这个事情上面。如果你相信他，啊，我再这样讲另外一件事情，你知道丈夫爱妻子，妻子顺服自己的丈夫，就是跟这个一模一样。我证婚超过150对了，我每次都跟着丈夫说你要爱你的妻子，不是因为她可爱，也不是因为，而且我告诉你，她现在可爱，老了一定不可爱，因为人老会珠黄，而且越来越难搞，老了脾气臭得不得了，你要她做了她绝对不肯，你不要她做了她就要做，因为老娘就是这样。我没跟你开玩笑的，我就是把人心里话讲出来，我就是这样，你要怎样？所以我跟他说，你要决心爱他，要用情感爱他，要用意志爱他，要用理智爱他，就是这样，就是这样子。我对我的妻子哈，我对我的妻子，我是下定决心，我结婚的那天我就跟主说，他变成怎么样我都爱他，我假设很多的问题，我还要再爱他。我假设很多问题，我常常问我自己，假如有一天呢，我的妻子有了外遇，有一个男人他跟别的男人在一起了，我还要不要爱他？我这个问题想了20年了，我问我自己，我还要不要爱他？这叫做理智上，对不对？情感上我是每天说他的好话，说甜言蜜语，花言巧语，到后来胡言乱语，这是情感上我要这样做，因为我的命定，我的 destiny 就是爱她，她是我的妻子，我要爱她，但这是我的 destiny， 我只能爱她，我只有用爱来解决我们之间的问题。爱会有很多的东西，爱其实不是限制，爱是一个让步，爱是很多圣经上讲，你去读啊，很多东西。可是我现在讲妻子的部分，我是不会要求我妻子顺服我不会，因为这个叫做尚方宝剑，不能随便拉出来，你拉出来没有用，你从此再也不用用了，所以绝对不用尚方宝剑说你要顺服我，你不用用这条，因为这条不是写给你的。但是我要告诉我们当中所有的妻子，你要顺服你的丈夫，顺服你的丈夫并不因为丈夫爱你，乃是这是你的 destiny， 你的命定，当你决定嫁给一个人的时候， I'm so sorry， 你要顺服他， 那现在的问题在这边，什么叫做顺服，对吗？问题在这边，什么叫顺服？因为顺服的这个字太模糊了。顺服是这个意思啊，顺服是这个意思啊。啊，假如我跟张弟兄，如果我是妻子啊，我如果是妻子，我这样讲才能明白吗？如果妻子，张弟兄是我的丈夫，如果这样子，什么叫做顺服呢？顺服是我知道他的意思了，跟我的不一样，我就来跟他说，我们应该这样这样这样。他说不是，要应该那样那样那样，我就说应该这样，他说不要，我说这样还不要。然后我最后确定了，他知道我说的是什么，而他仍然决定不要，他要做他要做的事情 ，then 我就说我顺服你，不是没有沟通的说。好了，他说了我就算，不是，那你也不负责任，你必须尽你所能的，因为你是个 helper， 对不对？你是个帮助者，所以你要尽你所能的软言，对，你用各种方法让他知道你在讲什么，全部弄完了以后，他还说他就要那样做，你就是顺服，从此你完全没有责任，你的责任就解除了，解除了，解除的意思是他错了你还对。可是如果你没有做这个动作，你就无端的顺服，他错了你也错了，这样懂吗？但是如果你没有不管他怎么样想，你就是强硬的要做你要做的事情，他错不错都不重要，你错了。有一次一对 老夫妻到我面前来，我讲老夫妻都比我大十几岁了，坐在我面前，两个人讲来讲去讲来讲去讲来讲去，说谁不对谁不对谁不对，后来太太 很凶说你对还我对，那个先生说、哦、你对你对。后来我就跟他说，丈夫要爱妻子，妻子要顺服丈夫。后来他那个妻子听到这句话就火就来了，他就跟我说哈，他问他丈夫说，我到底有没有顺服你？那个先生说有。然后我就跟他讲，我说你这样问他怎么回答嘛，对不对？当然他说有嘛，他说不是，他说李长老，我告诉你，我们两个有争执，90%都是我听他的，只有10%他听我的。OK， 他讲对不对？我听完了，我就说，OK， 我现在告诉你，你是100%不顺服你的丈夫。他说我已经跟你讲90%跟10%了。他问他先生说你觉得呢？他先生说差不多90%跟10%。后来我就跟他说，我说，哎，这样，我说我之所以判断你是100%是这样的，我说我认为你们两个在讨论事情的时候呢，提出来的 issue 里面呢，90%你们经过讨论之后呢，里面有个 agreement。有 agreement 的你都认为你顺服你的丈夫了吗？没有 agreement 的才列入计算的，请把分母弄清楚。分母是经过讨论、交通、打架、吵架，最后的结果是意见还不一致的才列入分母计算。我说你是100%不顺服你的丈夫。你知道那太太啊，这个聪明人，她看着我说是这样计算的吗？我跟她说是这样计算的。你知道那个姐妹真的也是很脑筋很清楚，她这样子椅子一推站起来跟她先生说我们走，就走了。然后她就跟我说，李长老，我懂你的意思了。她承认她100%没有顺服她的丈夫。顺服不是指你没有沟通就盲目的顺服，不是。顺服是指你尽了你的所有的本事，你已经告诉他，然后但他还是执意的，这个执意的他不一定错哦，他执意的要这样做，你顺服他，你完全没有责任。那你不要告诉我说，那我的责任怎么办？不，你的责任就是顺服，就是说丈夫爱妻子，并不因为妻子顺服丈夫，所以妻子顺服丈夫，并不是因为丈夫爱妻子，当然有先后关系。如果丈夫爱妻子，妻子就容易顺服丈夫；但妻子顺服丈夫，丈夫不容易爱妻子。听得懂吗？所以80%责任还在丈夫身上。但从来我不要带姐妹。因为带姐妹白带了，因为只有弟兄才是关键。我已经20年不带姐妹了，我只有带弟兄的时候顺便带一个姐妹，所有姐妹来找我，我都不带她，因为她丈夫好，家里就希望很高；太太好，希望很小。而且妻子越好，丈夫越难好，听得懂吗？你相信我的经验，我这是按照百分比算的。丈夫妻子越好，丈夫越难好。你看到那个教会的姐妹在教会里面服侍非常好的，她丈夫都软弱的爬不起来。为什么？因为太太太好了，太好了。别人的好就是我们的伤害，尤其是丈夫跟妻子。所以我花时间培养弟兄，我把弟兄都培养起来。 所以顺服的意思是指当你在教会里面，你尽你的能力，你的表达能力，你跟牧师在良好的关系之下跟他讲，你应该这样，你应该这样。如果牧师还说我就要这样，你就让他做嘛，因为最后死的是他，不是你。你为什么要把责任抢过来？你抢过来的结果最后你要跟他分担责任，你分担得起吗？这是为什么我们教会那个长老要为大出血，他为大出血。后来我回来我就跟他讲，我说对不起你，我都对不起你，我说因为我是从很小在这个教会长期训练出来的。但他不是，他跟了我十年以后他就接了那个长老，很辛苦的，很辛苦的，他做到现在，他终于今年可以交给别人了。但是你知道下来的那个人呢，愣头愣脑的，一头想要上来做，我心里想说完蛋了，又来一个。他不知道他的责任是什么，所以但是我现在也不能教他，因为我教他压力很大，对不对？所以我就偶尔写写信，然后跟他聊一聊，然后我说你要不要跟我吃吃饭，我就慢慢教他，慢慢教他，很不容易的这件事情。那领袖是教会很重要的一个issue，我这次也会仔细的跟你们讲这个东西，仔细的讲。那这些都是一个概念性的东西，到时候我就一段一段的圣经翻给你看，说这边是这个意思，这边是这个意思，就像系统神学一样，对不对？起先一个 overall 的看法，然后在这个经文是这样，这个经文是这样，所以就把它全部找出来。那最后当然是团队嘛，团队是指其实一个人当然不能做教会的事嘛，只是抓个头出来放在砍头台上面啊，他是绝对没办法的。所以我需要，那所以你知道 leader 哈 ，the leader 啊是很辛苦的，他又不能太低下的去求人，好像上帝不在一样，他又不能太强制的压制人，好像上帝永远站在他这边一样，他都不是，他两面不是人，他只有走在钢索上面，就是一直在平衡，一直在平衡。所以我告诉你 ，leader 最重要的一件事情是祷告，是祷告。我讲的祷告，我这次在海选讲了什么叫祷告？祷告是什么？就一个定义，祷告是当神从他变成你的时候，我们就在祷告了。当神从他的位格变成你的时候，我们就在祷告了。但多少时候神是你呢？对我们而言，很少时候。我们说求神来帮助我们，我们说希望神在我们教会掌权，他都是他呀，他不是你啊。当神是你的时候，永远是 personal 的。你知道十诫也是这样，我们以为十诫是神写给以色列人的，不是。你去查十诫都是这种单数，十诫说我是耶和华曾将你从埃及地为奴之家领出来，那个你很多人把解释成以色列是 collective noun， 我告诉你不是，那个是承认耶和华神的人，实际就是我们跟神的那个对约，就绑住了那个东西。他说我曾将你从埃及地为奴之家领出来，你说哦那是以色列的，没有没有，你我不是从埃及地为奴之家领出来的吗？我们从罪债里面被救出来的，而且我们不能说我们被救出来，因为你不能把另外一个人拉进来嘛，那将弟兄没有要跟我在一起，你听得懂吗？没有要跟我在一起。所以神说我将你从埃及地为奴之家领出来，他说除了我以外你不可以有别的神，是指我跟神的关系。你知道实际是我们跟神的 personal 的关系，从旧约一直到新约，即便有教会这一个我们是走在一起的人，我们都是个人跟神有关系的。所以如果你在祷告当中你很少紧紧抓住神说我跟你有关系，我们一直想说我们跟你有关系， then 我们是哈，有好处我们一定要争，有难处我们一定逃，对不对？这不就是我们吗？这个守红今天这里的场地要留到明天吗？还是要收掉？要收掉啊？那我们等一下来收好不好？你听得懂吗？我们什么意思？就是你们嘛，我是不收的。我们都是这样做事的。当我们说我们的时候，其实是指你们要做事。 当我说我们来做决定的时候，谁做决定？我嘛，我嘛。那我你怎么知道我说的是我呢？因为你说的我就不同意啦，那不就是我吗？所以我们说啊，我们要同心合意。我常常问同谁的心呢？大家就说同主的心。那我就问他主是谁呢？答案是主就是我嘛，不是你是你，怎么是我了呢？你听得懂吗？当我们说同主的心的时候，你有没有发现，即使有八票同意，你剩了两票，你就会怎么说呢？你们八个人想的不够周到。其实八比二已经蛮清楚的了嘛，对不对？他一定要说你们的 不在真理里面。我问你，我们就要多少真理？五个指头都用都超过了，超过了，真理这样超过了。三一真神是个真理吧？神人二性是个真理吧？一本圣经是个真理吧？还有什么真理？你告诉还有什么真理？啊，唯独圣经是不是？
信心跟
圣经。OK， 有人是说，唯独圣经第三个啦。
信心。
哦，信心 OK， 就是因信称义嘛，对不对哈？因信称义，因为在圣经里面写的非常非常清楚了，所以他不放进来也没有问题。现在全世界公认只有三个真理，就是三一真神，因为三一真神圣经里面写不清楚，神人二性圣经里面也没写清楚，还好有一本圣经，你听得懂吗？那如果你多了少了，我们就会说你是异端。如果你不称你三一真神你不同意，我们也把你踢出去了。神人二性，这些都是圣经里面没有写的很清楚的东西，所以我们说三根柱子。就三根柱子，第四根柱子那是马丁路德说有因信称义嘛，对不对？其实因信称义很清楚，很清楚，从创世纪到启示录就是因信称义的过程描述，所以就三个真理嘛。那我问你，教会买在这边还买在那边，是真理吗？盖成这样盖成那样是真理吗？我们教会有五百个人了，其他人都说只盖四百个位置，你说你们有没有脑筋啊？要盖六百个人的位置，你是真理吗？可是我比你聪明嘛，你听得懂吗？我比你有 我会分析啊，所以我们都是为真理而战。哎，你要不要讲听我讲那个脏话给你听？我们都说我们为真理而战嘛，对不对？你要不要听我讲脏话给你听？你屁嘞！就你对，别人都不对。我告诉你啊，我告诉你。这就是我们的真实状况。我讲我们，我没说你啊，不一定包括你。这就是我们的真实状况。我们的真实状况就是只有我是对的，你是错的。我们什么时候让过步？所以我才说，教会只有为人流泪的同工跟令人流泪的同工跟为人流泪的同工嘛。我们永远是我对。我告诉各位，其实你可能是对的。我没有说你错，我说你可能是对的。我2012年在香港讲港九培灵研经培灵会培灵研经会，我讲了第三天的信息，因为讲十天，一天讲一篇。那次一起去的是 D.A. Carson， 他讲第一堂，我讲第二堂，然后晚上是吴宪章讲第三堂。那我第二天第三天讲到的时候呢，我讲了一个句子，后来变成基督教的报纸的那个头版。头条第一条，他说李长老说，他用李健还李长老还是李健长老说，他说啊，基督教，我说基督教不是分辨是与非的宗教，基督教是追求死与活的信仰，基督教不是分辨是与非的宗教，基督教是追求死与活的信仰。今天我们基督教的教会里面，其实一个蛮大的一个亏欠，就是我们一直在争谁对谁错。那我现在有一个问题，请问全错的人还有没有希望？因为耶稣基督是我们的希望。全对的人可以称义吗？不能称义，因为只有耶稣基督是能使我们称义，对吗？所以如果我们在今生只在追求谁是对的谁是错的，我们完全偏离了基督教的中心信仰。 这是魔鬼给我们最大的试探。魔鬼给我们最大的试探就是告诉你说他错了，你就进去了。但他是不是错了？他是错了。所以如果我们今天一直落在是与非里面，就是全是的人，全对的人又不能称义，全错的人还有耶稣基督，所以那个一定不是问题，对吧？我没有说不用管对与错，我完全没这个意思，我只是说对照于死与活的问题。基督信仰基督教是追求死与活的信仰。什么叫做死呢？什么叫做死呢？如果我对了，江梅生长老是错的，如果我对他错了，我就说他错了，就我把他杀到没有路可以走。请问我是活的还是死的？我死了嘛。如果我是活的，他是错的，我是对的；如果我是活的，他是错的，我是对的，我们怎么做？我们怎么做？爱他，包容他，挽回他，这不是耶稣基督的做法吗？我们是死人嘛，只有耶稣基督是活人嘛，对不对？他最后来为我们死，他最后来为我们死，以便把我们救出来。如果我李健是对的，江明生长老是错的，只有一个办法解决这个问题，就是我继续去爱他，然后我包容他，然后我想办法鼓励他，然后我想办法把他从当中带出来，而且我还不能让他知道说我是对的，他是错的。这是我们基督信仰。我怎么证明我是活的？或者我怎么表现我是活的？或者我怎么知道我是活的？就当我看到一个错的人的时候，我不会要钉他十字架，而是我要怎么样想祷告求主怜悯。你知道我可以直接到西班牙总会去开会，我就跟他说，我来跟你们谈一件事情，这个神学院里面有哪些东西是你们的？你们奉献钱不过占我们总数的五分之一，你跟我要20个董事，你合理吗？你猜我去谈的结果我会赢还输？我无论赢输的结果都是一样的，我输了他们高兴的不得了啊，拿20席来跟我换。如果我赢了呢，我20席一席都不要，我就输了嘛，我永远是输的。我唯一能做的事情就是在死与活当中挣扎，我要死还是要活？我要死就是泪吞进去，如果我要活，我就把泪吞进去。我只有追求活嘛，我不能死啊，因为我一死就没有了，对不对？所以我就要活，就忍耐。我不去跟他论断是与非的问题，我就一直等，一直等，一直等，一直等。你说那一定有希望吗？不一定啊，不一定啊，不一定啊。可是我活了就好了，你知道吗？我等不到，我也是活的，对不对？那些伟人不都存信心死的吗？他并没有得着他所看见的嘛，他并没有啊。他们不都他们，可是那些人说那些人都活着啊。所以你知道，这今天教会最大的困难是我们不了解这些事情，我们不了解，我们一直在觉得说这样比较好，那样比较好。我，你知道，当我们彼此接纳的时候，你看对方怎么都顺眼呢？我现在一天到晚，有时候别人在我面前，比如说别人在我面前批评，张弟兄，对不对？哈，不要没有批评张弟兄哈。如果批评他，如果批评是对的，我也很少跟别人说你说的对，因为我这样并不是怕我自己陷入那个状况，我不是，而是当我说你对的时候，其实我是陷他于一个困境里面，我也陷他于困境里面。那我只有一个办法，我只有一个办法，就是我说我来想想看，或者我来祷告。我连这个话都不敢说，我以前还敢说，现在不敢说了。就是说他假如是错的，求神改变他，我这话都不敢讲了。为什么？因为他就会跟他说，李长老说你错了。我没说这个话，但是他就会说这个话了。以后我就跳到黄河洗不清，跳到黄河洗不清本身没有问题，因为我本来就没有要洗清，问题是我就害到他，又害到他了，是不是？我记得有一次，我们几个长老对我们教会一个长老有意见，就有一个长老带头就跟我说，去告，告谁呢？告吴勇长老嘛。你知道吴勇长老在我们那边说一就一，说二就二嘛，呼风唤雨完全没问题。 所以我们就被他说动了，我们就哎，我们通通跑去三四个长老跑去找吴用长老。吴长老就我跟他说，我们过来看你，吴长老开门，开门坐进来，我们就坐下来，坐下来之后那个人就发动了，他就说他说吴长老，我们今天来是要跟吴长老谈一件事情。吴长老说好啊，然后他就开始讲那个长老的不对。讲完说李建你说，那我也讲那个长老有什么什么困难。另外长老也说那个长老怎么样？你知道吴长老从头听到尾就看着我们，一句话都没有说。也没有点头，也没有摇头，你从他脸上完全看不出任何表情。然后全部讲完了，我们全部讲完了，我们就等吴长老发话嘛，你说一句话就好了嘛。你知道吴长老说：“哦，你们要走了吗？”你知道他就站起来了，他没有告诉我们对或错，他没有说我们错了，他没有指责我们，他也没有说那个长老对不对。他什么话都没有说，他就说啊、哦，你们要走了吗？他就站起来，然后送我们到门口，还给我们，哎呀，谢谢你们来看我，谢谢你们来看我，然后就把我们送到门口，然后还送到电梯口，然后就跟我们鞠躬说啊、祷告啊，我们回家，我们求神保守我们。他都没有讲那个长老的好话，也没有说我们的坏话，什么都没有说，就走了。从此他也没有告诉任何人这件事情。你知道那件事情只有我们三个人知道，连那个长老也不知道。我们去三个长老去吴长老面前告那个长老，吴长老完全没有脸上任何的表情。我当时出来的时候走到外面，我都不知道下面一步要怎么走，说怎么会发生这种事情呢？怎么会有一个人是非不分，黑白不明，怎么有这么多的错误跟你讲你都不动？后来我才知道，等我五十几岁了我才知道，我一直在追求是与非，基督教信仰里面，可是我不知道生命是什么，我不知道生命是什么。所以如果我们今天要讲教会的真理，或者讲教会的这个issue 啊，教会的议题，我们再回到圣经里面，把圣经里面有关教会是什么我们拿出来看一看，然后教会里面对圣经里面对于领袖的期望是什么我们拿出来看一看，然后呢再把他怎么样把团队建立起来我们来看一看，然后看圣经里面这些东西，然后我们再回到我们自己的生活当中，我们如果我们是教会的负责人我们应该怎么做，我们是教会的同工我们应该怎么做，那盼望这样能够让我们对于整个的教会能够有更清楚的认识。 OK、我刚才算了，是我算错了，其实因为我们中间缺30分钟的休息，包括我们吃饭只用了15分钟45分钟，所以应该是到5:30就要结束，这样才是相对合理的啦。好，那你们还要不要继续上？我可以，还是说就这样先这样好不好？因为其实我觉得今天的东西已经够狠的啦，那因为我们时间很宝贵，所以我就是一直弄进去了哈。那如果有得罪你们的地方，或者如果有这样讲的甚至不对的地方，也请你们原谅，因为如果是与非不是最要紧，对不对哈？是我们生命更要紧，所以如果我讲错了，你们本着在主里面的爱心跟活的生命就也接纳我，那这样我们明天我们继续来。好，来我们来祷告。天父，我求你自己来保守。主啊，我知道主啊，这个议题要用非常短的时间去处理，而且我们消化的时间也不够，是很为难的。但是我知道你在北美这边给这些同工们在这边经过长期的服侍，经过多年来他们在这里有没有渴慕啊，被喂养，渴慕被栽培。主啊，我也知道主啊，你自己在这个地区的教会，他们有很多很多的同工，他们的长老们，他们的执事们忠心的摆上。主啊，我看到他们的牧者在这边，他们默默的服侍。有的时候在他们整个的团队当中也有对的也有错的，但是主啊，我知道主啊，你的恩典一定够我们用。最要紧的一件事情是，主啊，当我们在这里真诚在主里彼此相待的时候，我相信你的圣灵在我们当中做协调的工作，包容的工作，赦免的工作，让我们可以彼此更多的服侍。求你自己恩待保守带领我们。谢谢主给我有跟他们在一起的机会，从他们身上看到你在他们身上有这么美好的成长。主啊，我仰望你，求你自己保守我们回去有很多的休息。主啊，因为明天是主日，我们要欢欢喜喜的来敬拜你。 我们当中明天有很多人有服事，也求你保守我们的身心灵都健康，听我们祷告，谢谢主，分散的脚步求你与我们同在，带领我们，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有没有报告思想那个守红弟兄啊？